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呢是新足迹热点关注。这档节目是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周末版跟新足迹网站联合推出的节目，介绍网友们关心的话题。今天给我们做这档节目的是小白。小白你好。
你好刘江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谈谈新移民，或者说是包括留学生，或者说是包括来这里边的游客在澳大利亚开车的问题。
对，没错。说一下开车这件事。
嗯，
开车这件事不算是什么热点话题，但是这个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在澳洲生活总归是要开车的。
嗯，
论坛上有一个板块叫做车行天下。
嗯，
这个板块的一个用途呢是给众多的爱车人士提供一个讨论场所，啊，另一个用途呢就是让广大在马路上遇到了这样那样困难的网友有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地方。
嗯，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呢，我大概总结出了几个就是有最多的人陷进去的误区，甚至我相信是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所谓的误区不过是这个生活常识而已。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上足迹，
嗯，
而且足迹上的网友也不是全都会去关注车板，所以就在这里把这几个误区简单的说一下，只要能对一个听到的人来说是新知识，那就算是帮到人了。
嗯，那我相信呢，实际上从中国大陆来也好，从其他的地区来也好，来到澳大利亚生活或者旅游，开车的时候呢，除了交通规则上的一些不同之外，还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对于开车的这种规矩的理解和体验的差异，是不是你说的大家进入了一些误区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困扰啊，和这几方面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对，各个方面的都有。就这些误区里面，其实出现频率最高的还不是跟这种就是新移民过来开车关于交规的一个讨论，而是跟保险有关的。
嗯，
在澳洲这边，可能尤其是在新州吧，就是每辆车要上路前，就是它不会像比如说维州那样，就是你买的那个上路费就自动涵盖了所有相关其他的这个费用。
嗯，
在新州你的车要注册的时候，你必须手动先去买一个这个强制险，然后你的车才可以注册。
嗯，
然后就是这个强制险这个东西呢，就给有些人就造成了误导，以为买了这个就是买就算是买了基本的车辆这个保险了。
嗯，
但实际上这个保险它只是针对发生车祸以后出现人身伤害这种情况的保险。
嗯，
不管是对对方车辆的损坏还是自己车辆的损坏，这个保险都是不包的。
主要就是说因为这个车祸人员受伤之后，他耽误的误工费，他住院的这个医疗
费
都是由这个保险来支付哈。那在维州我们知道它叫 TAC， 交通事故导致的人身伤害保险。
对对，然后论坛上就曾经有过那种开车开到撞了别人或者被别人撞了要用保险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的保险是不管这些的。
嗯，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所以就建议那些至少态度上是能明白买保险的重要性的司机们，就是如果不确定就尽快查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在这个强制险的基础上还买了正确的保险。当然话说回来，上面的这个误区呢针对的是那种想要买保险但是没买对的，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则是观念里就不觉得买保险有必要。这些人呢很多其实就是不舍得每年把几百块或者上千块用在保险上，因为经济条件紧张而不买保险，这个逻辑其实是不对的。
嗯，
因为越是经济条件紧张的人，越是无法承受一旦发生事故，那几千甚至上万的修车账单。其实说白了，这种为了省钱而不买保险的行为，无非是认为这个车被撞或者被偷，这都属于小概率事件。但其实越是没钱的人，越是不具备这种赌概率的资本。因为一旦小概率事件发生，恰恰对这些人的冲击是最大的。
其实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钱，在澳大利亚生活，购买自己汽车车辆保险应该是自己生活当中正常开支的一部分哈。当然说在选择险种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余地哈，根据你自己的车况，根据你自己的经济能力，你是买全险还是说买其他的比较便宜一些的险，那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购买汽车保险这等于已经是澳洲人生活的一个常识了。
对，没错。
那除了保险这方面的认识上的误区，我觉得你刚才提醒非常非常重要哈。贵网上网友在讨论的时候是不是还涉及到其他开车方面的一些错误的认识？
对，就是还有一个知名度比较高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内的亲朋好友来这边旅游的时候，有些就想要 自驾游来提高自己的观光体验。
嗯，
而这个由于国内和澳洲不管是交规还是道路文化都有不小的差别，这就经常会让一些刚一下飞机就立刻开车的人犯类似于就是开到对面车道或者该让路的时候不让路，
嗯，
这种就是一不小心就可以致命的错误。这些事情呢也不是在澳洲生活的华人想控制就能控制的，之前有很多的这个呼吁吧，说要让政府就是对这种海外游客就是临时来澳洲的至少要限制他们不可以拿着海外的驾照立刻就上路，但是我想制定这样的这个政策的改变也不是说做就能做的，毕竟它有一点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因为如果对这种自驾限制的太狠，那旅游业肯定也要受到冲击，
而且里边可能还会有别的考量哈，比如说对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进行限制，那对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是不是也要进行限制呢？如果有的限制有的不限制，是不是就会出现歧视的问题？
对，会有歧视的嫌疑、
嗯、
所以如果真的要限制，那至少可能一个比较可行的做法是要对所有这个驾驶的方向在另一侧的这种国家实施这种限制，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嗯、
但与此同时那这样的话肯定就是对这个旅游业的影响也会更大一些。
但我个人也是非常支持，如果这些游客们想要在澳洲直接开车的话，至少应该通过某个教练员给他们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的培训，至少给他们多讲解一些澳洲的交通规则哈。除了交通规则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开车习惯的差异，比如说我在路上就会偶尔碰到前面的一辆车打开转向灯的同时就已经开始并路哈、啊，就开始进到你的车前面，真的是把你吓了一跳哈、啊。那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在澳洲学车的时候都有严格的这种训练，都是你要打开转向灯向后边的车表示你要并路的意愿之后，
对，
让后车有了解之后，然后再看后车是不是给你礼让，在安全的情况下才开始并道，所以有类似这些细节的问题可能都是需要很多的朋友呢都特别要注意、啊、
对，所以只能说就是如果自己身边有国内的人有这种这个要来自驾的意向，至少要提醒一下，就是把最基本的这个行车的原则上的不同都要说一下，
嗯，
就是让他们至少熟悉一下这边的交规的上路，毕竟也是一种对他们自己负责也是对其他道路使用者负责。
如果要是亲朋好友的话，甚至应该花一点时间陪他们上路，跟他们讲一下哈，有过一两次的开车的体验，在旁边给他们解释一下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可能
对
他们的安全也有帮助。
对，是的。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你认为很重要的话题可以跟大家分享？
除此之外呢，这边还有那么几条交规，有的是不太被人所知道，有的是容易被人给理解错。
嗯，
就比如说就是日常在路边停车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是就算没有那种 no stopping 的牌子，那这种时候也是要跟前后的路口留出至少10米的距离。如果停的离路口太近，就是会吃罚单的。
嗯，
但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就是在路考的时候没有针对这个的那种环节，所以就是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子停车就吃到罚单了，因为他就是看路边的那种停车牌子没有那种限制在这里停车的意思，所以就想当然认为可以停在那里。路口太近的话肯定会干扰不管是从主路拐上小路还是从小路上大路的车的这个视线，
嗯，
有的时候就因为停在这种地方吃罚单了，就比较委屈。就是
还不光是吃罚单的问题，也是一个安全的隐患哈，因为像你说的似的，停的离路口太近，旁边的车拐过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余地去看看前面的路况是怎么样，就迎头会撞上你停在那里的车。
对，每当要出这种路口的时候都非常的头疼。
嗯，所以呢有的地方呢有的道路已经都不断的在改善，把这些不能够停车的距离路口15米之内的地方都已经做了标记，但是并不是每一条小街都已经做了标记，所以大家这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直保持这种意识，在没有牌子的时候也能考虑到这些问题。
嗯，
还有就是行驶在路上的时候，至少是那种限速80以上的路，这个时候除了要超车或者堵车的情况以外，不要长时间在最右边那条车道行驶。
嗯，
因为首先长期占用高速路上的右道是有被警察开罚单这种先例的，其次就算不被警察看到，这种行为也会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如果身后恰好是那种脾气比较暴躁的司机呢， 还有可能进一步引发路怒这种行为。就是我们前几周就有这样的新闻，就是一个带诱导的车行驶的比较慢，然后后面司机正好情绪比较暴躁，就是这个变道到左边平行的时候狠狠的开车撞了这辆车一下。
嗯，
反正就是说你要说这件事情肯定主要责任来自于后面这个暴躁司机，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在诱导缓慢行驶的这辆车没有起到导火索的这种责任。
嗯，当然说我们知道你提到的这件事情当中的45岁的男子已经被警察起诉送上了法庭，是危险驾驶哈。但是你说的不能够长时间占用诱导，就是高速路的诱导呢，这是一个起码的礼貌。先不说交通规则，因为很多的诱导呢都标识说除非你超车，否则请 keep left， 要在其他的道上走，
在左边车道行驶。对，
好，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哈。非常感谢新租界的小白给我们做了以上的分享，谢谢。
嗯，谢谢你，梁老师。